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25到27节。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手中有神颁赐的律法，这是神与他们立的约。不但如此，每个犹太男子出生第八天都要受割礼，这是在他们身体上的记号，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。保罗先对付犹太人对律法的观念，光是有律法还不够，还必须能够守律法，否则他们就是在外邦人中亵渎了神的名。接下来保罗就来对付犹太人对割礼的错误观念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回顾割礼到底是怎么来的，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要以色列人受割礼的真实意义。割礼的设立是在创世纪17章，在这之前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那么多，但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，撒拉就把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，并且生了儿子以实玛利。那一年亚伯拉罕86岁，这一件事非常得罪神，以至于神有13年之久不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在创世纪17章第1节和第2节这么说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经过了13年，神才向他显现，并且就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， 或者直接翻译，我是大能的供应者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神在这里就直接告诉亚伯拉罕，为什么43年之久没有向他显现，因为亚伯拉罕不完全。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，是要照着神的方法，按着神的时间，但是亚伯拉罕等不及了，他就自作主张，大发肉体，从使女夏甲生了孩子。因此神说，亚伯拉罕你不完全，但神又启示他自己是那大能的供应者，他能够使亚伯拉罕完全。只有在神的供应之下产生出来的后裔，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。接着神就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之约，在创世纪17章12节到13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到了摩西的时代，神要摩西建造会幕，并且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摩西说话，晓谕以色列人该做的事，摩西就把神的话记载下来，就是利未记，这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律法。在利未记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他就不洁净7天，像在月经污秽日子不洁净一样，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。从此以后，割礼就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守的条例，凡是犹太的男子身上都会有割礼的记号，这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分别出来，他们都以身上的割礼为傲。之后又有拉比发展出割礼在医疗卫生上诸多的好处，这反而使犹太人忘记了神当初设立割礼的本意，就是要亚伯拉罕割除肉体，在神面前做完全人。人如果不约束肉体，照着肉体行事，一定 最后就带下来违反神律法的后果。我们知道割礼的来源以及本来的含义之后，我们来读25节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犹太人如果他是行律法的，而割礼也在律法之中，割礼对他就是有益的。就像神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他做完全人的能力是来自神大能的供应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努力。他做完全人之后，神就在他身上留下割礼的记号，这要提醒他一直要做完全人。对犹太人也是一样，他若能行律法，这割礼的记号就对他有益，证明他是真正的犹太人。但如果他是犯律法的，这割礼就算不得割礼，这割礼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。但是犹太人喜欢高举割礼，以为割礼高过一切，只要在身体上有割礼的记号，就证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他们以割礼夸口。保罗就很诚实地告诉犹太人，他们如果犯了律法，这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正如雅各书二章十节所说的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因为神的定罪是根据绝对的标准，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，就是身体上有割礼的记号也是无益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犹太人的割礼相对于基督徒的受洗，并且受洗在预表上是更往前迈进了一大步。神要亚伯拉罕接受神大能的供应，成为完全人之后，就要在他身上留下割礼的记号。而神大能的供应到了新约，就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世人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，就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里。受洗的属灵含义就是与基督一同死，这是最完全的割礼，因为死人就不会再犯罪了。之后还要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就说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因此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受洗，这是在他的身上经历属灵的实际。但是这先决条件就是他要相信耶稣，接受基督的救恩。反过来说，保罗指责犹太人以割礼为夸口的话，一样可以应用在基督徒身上。如果受洗对于圣徒成了一种仪式，而缺少了属灵的实际，也就是说在他受洗之后仍然我行我素，他的肉体完全不受约束，犯罪了还不愿意认罪悔改，这洗礼就对他没有用处。在西方有许多教会今天仍然施行婴儿洗礼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婴儿洗礼只是对父母而言，他们要承诺用圣经的原则来抚养、培育、管教这个孩子，并不代表这个孩子已经蒙恩得救，而是要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，有了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之后，他还是要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，并且在他决定之后还要受洗，公开见证他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要一同承担责任，要一同享受属天的福分。接着我们来读26节，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保罗像一个心思缜密、逻辑严谨的律法师，对于一个命题，他先从正面论述，直接对那些受了割礼的犹太人说话，接着他就退一步，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做例子，再一次强调守律法比受割礼更重要， 一个未受割礼的人如果能够遵守律法的条例，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提议，因为普天之下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全部的律法，因此这只是一个假设。如果他能够守全律法，使他的肉体完全受到约束，这不就是割礼本来的用意吗？就是要割除肉体。在他身体上虽然没有割礼的记号，但是他却能够活出割礼的实际，他岂不是能算作有割礼的吗？保罗的论点就是有割礼的实际远比割礼的外表更重要。接着我们来读27节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？保罗不停留在实际比外表更重要的论述，他还继续发展，带出神旨意的下一步，就是那些未受割礼若能守全律法的，要来审判这些照着遗文受割礼却犯律法的犹太人。我们先从犹太人这一边来看，他们是按着律法上的条例受了割礼，他们有了割礼的外表，却没有割礼的实际，他们犯了律法，还是要按律法受审判。而在这里，保罗就进一步指出谁是那审判者。首先，审判者当然要比受审的更强，因此审判者必须能够守全律法。天下人间只有耶稣能够守全律法，他当然够资格来做审判者。在约翰福音5章22节，耶稣自己也这么宣告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都交于子。耶稣基督在德国的时候，他要回来审判。不但如此，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也要审判犹太人。在路加福音22章29到30节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这是在耶稣在回到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，那些跟从基督的得胜者也都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里就预告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犹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已经不再是犹大支派的，而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他们在千年国里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子民，基督连同那些得胜的圣徒们要一同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或许你会问，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有资格来审判犹太人呢？难道他们守全了律法吗？因为根据保罗的逻辑，只有那些守全律法的人才有资格来审判。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也在罗马书2章7节我们读过，凡是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些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，就是那些寻求神的人，寻找的必寻见，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他们不仅有了永远的生命，还恒心行善，就是专心做讨神喜悦的事。他们的生命开始成长，他们也活出一个合乎律法的生活，在他们身上就彰显出圣灵的果子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的荣耀，并且这荣耀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心有这心的荣耀，那心有那心的荣耀。然而这些有圣灵果子彰显的人，他们的身上也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，这些就可以借着认罪悔改，基督就要成为他们的义。因此在基督里，他们还真的是守全的律法，有一些是他们做得到的，而他们做不到的就由基督的宝血遮盖，神也称他们为义。 因此他们就有资格来审判犹太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论述的对象虽然是针对犹太人，但是在字里行间，保罗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。犹太人在他们身体上有的记号，对于新约的圣徒就能够成为属灵的实际。我们如果愿意专心寻求神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，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属灵的实际，我们就能起来审判犹太人。这是神对每一个新约圣徒上好的旨意，为这个我们来感谢神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原来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身上，你都定下美好的旨意，要我们不仅蒙恩得救，还能活出一个新人的生活。当初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，你要在我们身上重新得着。在耶稣基督回来得国的时候，得胜的圣徒都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掌权管理地上的万民。为着这崇高的旨意，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，求父神怜悯，在我们跟不上的时候来帮助我们，来加强我们，能够借着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，胜过世界的诱惑和自己的邪情私欲，又在复活中活出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。你把我们摆在教会中，就是要和许多你的儿女们同学习，一同成长，一同成为你的见证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